让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的为着我们的聚会来祷告。愿神今天在一周又一周的主日的里面，他重新来更新我们，把一个神和人都喜爱的聚会来赐给我们。
自己，虚心你宝座前进，带领天军，天军向你屈膝，众天使围绕你左前，主我双手举起，屈膝你宝座前进，带领
主我举起双手，
主我双手举起，屈膝你宝座前进，带领。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声的开口来祷告，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
主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是的每一个人，主人，主的天使、天君啊，都在赞美你。主，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更是要在这里向你敬拜。主，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何等的荣耀！你不愿主权不但从上造我们，主你也来到地上，你把我们拯救出来，拯救了主。今天我们就是来赞美你，我们就要来敬拜你。是的，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敬拜你。虽然一周我们都在地上，在工作，在生活，也常常有很多的事让我们的腿发酸，让我们的手下垂，但是每一次来到你的家中，当我们来瞻仰你容面的时候，主，让我们的手，让我们的腿，让我们的心都来向你举起来。主，我要来敬拜你，主，我要来赞美你，因为你不但创造宇宙的万有，你更是爱我们的那一位。主，我们谢谢你，无论我们这一周有怎样的光景，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的软弱，主，我们都要带着我们的本相来赞美你，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就近你。谢谢你， 谢主每一个的主日啊，让我们在主面前啊，不但我们里面的罪啊再次提醒被耶稣基督所赦免，更是也提醒我们借着饼杯我们与他有完全的连结，也巴不得他的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显现。阿们。好，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再来赞美他，来敬拜他。
主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清洁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神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再来，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清洁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神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这边哈。这首诗歌说：“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啊，大家好像唱的有点，是不是觉得不容易显现，所以唱的有点艰难哈，唱的有点愁眉苦脸，好不好？让我们三个弟兄上个礼拜余弟兄的信息提醒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让我们像耶稣啊。所以我相信，在过去一周的里面，他一定有很多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好不好，让我们转向我们左右前后的人，跟他说，愿耶稣的美丽从你显现，好不好？好，让我们再转向，再来一次，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好不好？再跟另外一个人说，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每个人都要显现耶稣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喜乐的来唱，喜乐的来。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清洁的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再来宣告，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清洁的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再来一遍，化成我们的祷告。
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清洁的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我欢喜丢弃一切的富足，盼望能和你心相合乎。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切，在我的中心刻你心墙。
姐妹，
我要向你，我要你柔情。
弟兄，让我们来祷告。接着姐妹的诗歌化成我们的祷告。一起来。
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切，在我的中心刻你心想。
弟兄，
哦，我要像你那样的忍耐，圣洁而谦卑，与人无差，温和地接受无力的苦待，宁可救别人，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切，在我的中心和你心想。
弟兄姐妹，这首诗歌是不是也是你我的祷告？我们心里面到底渴不渴慕能够像耶稣？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叫我们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过去一周的里面，我不晓得你经历了高山还是低谷，有没有在这些的遭遇的里面，让我们得着耶稣，让我们更像耶稣。可能顺境的时候很容易，但在逆境的里面，一些无理的苦待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代价的时候，求主也能够来帮助我们，说主，我要像你。我们一起带着祷告的心，我们来唱第四节第五节。
我要像你，我紧迫切求，我愿出代价跟随你心，将我的所事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不自己。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切，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哦，我要向你，正当我祈求，倒下你的爱充满我心，使我做个点，配给你居留，使我的生命与你相依。
起来宣告。
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切，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
哦，我要想你，
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切，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
就在我们身上，感谢主。
我们请坐。下面啊，我们非常高兴有请啊顾杰弟兄给我们做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顾杰，我是2010年来到这个教会，并且在这个教会受浸的。首先感谢大家，感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为我们家老大 IV 的事情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并且我特别感谢大家，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对我们家的帮助以及为我们家的祷告。2017年9月。IV 做了一次血液检查，当时我还在上班的时候就被医生喊到了医院里去，当时我特别的紧张。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做了一次骨髓穿刺检查，检查的结果是IV 他有严重的贫血，而且他有造血功能障碍，他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都有正常人的十分之一。 真的一切来的都非常的快，我们也很surprise。 结果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和 IV 读经文，正好读到了血漏的妇人这个故事。我就问 IV， 你愿不愿意相信神能医治好你？他说他相信的，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祷告。后来我才知道 IV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快两年了，只是我们没有去医院检查。中间我们还去了墨西哥，去了迪士尼，很多地方玩。医生告诉我们，像 IV 这种情况，如果不一直输血的话，其实只能活六个月，因为当中任意一次的发烧或者是失血，它都有是致命的可能。但是真的 IV 好好的活了两年，真的是感谢主，主永远是一个不误事的神。检查过后 IV 就停血了，然后每一次的发烧我们都要送急诊室，有时候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回来。那一年的中秋节我们就是在急诊室度过的。但是值得感恩的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候，有一个九月的星期天，我爸爸妈妈受浸了。受浸这件事情真的对他们帮助很大，因为他们这样就学会了自己去祷告，自己去寻求神。 IV 的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成为他们信心的阻碍，反倒成为了他们信心的帮助。同时我们小组区以及教会的牧长职以及兄弟姐妹们都一直不断地为我们家代祷。就这样平安喜乐就充满了我们一家。当时我真的感到一个很大的平安就放在我的心里，我不再惧怕。我也跟弟兄姐妹们做过见证，说我心里有这个平安，虽然我不知道主会怎么样的带领，但是他说过他会 take care of IV。 经过几次输血过后， IV 的病情有所控制，然后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做骨髓移植。当然首先是要找到一个配对者，如果找不到的话，只能通过药物和输血继续维持着。其实在找配对者的时候， sibling 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大概有四分之一。当我们住院的时候，在我们家隔壁在我们隔壁那个病房里边，那个正好生了有五个小孩，有一个是配对上的。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家的老大我们家的老二正好和老大是能配对上的。真的神在他的山上有所预备，不叫我们失去了信心。在2017年圣诞节前，我们家老大就入院了，准备进行化疗和做骨髓移植。在入院的前一天，兄弟姐妹们都到我们一家为我们家祷告。我真的当时很感动，因为我知道祷告有事情发生，不祷告也有事情发生。本来住院的第二天就要进行化疗的，但是我们迟迟没有进行化疗。后来医生告诉我们是病情有所恶化，从第二次骨髓穿刺的结果来看，好像有癌变的可能，或许是白血病早期。当时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真的没有抱怨，我心里满怀感恩，因为我觉得他在我们进行化疗的前一天知道了这个事情，真的还是有机会来调整那个治疗方案的。于是我们家很快的就出了医院，并且做了第三次的骨髓穿刺，并且等待结果。神的爱真的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大家也一直为我们家不住的祷告，我真的很感动，甚至进食祷告他们。第三次出来的结果特别慢，本来一个星期能出来的结果，我们整整等了三个星期，或许是圣诞节的缘故。但这时候神让我学会了忍耐的功课。那时候他给了我一句话是，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们。圣诞夜的那个晚上，神又特别的给了我一句话，说你要把 IV 献给主，主会对他负责的。过了一两天，我在教会跟杨俊分享这句话的时候说，等 IV 好了的时候，我要把 IV 献给神。杨俊就和我说，你不需要等到 IV 好了的时候，你现在就可以把 IV 献给神。然后过了几天，就是2018年，2018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正好是为耶和华为圣。就是靠着主的这些话语，我们一路走过，经历了主的真实和同在。神真的很怜悯我们，带我们走过了死荫的幽谷，又不至于遭害。第三次检查的结果发现没有癌变，也不是白血病，所以说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第一次的方案。神让我们经过了试炼， 又把平安喜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没有失去信心。2018年2月，IV 又入院了。入院的前一晚，弟兄姐妹们又到我们家来做同心合一的祷告。IV 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待了整整38天，我就在那里陪了38个晚上。当时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就把工作给放下了。那时候正好是我们产品做到最后，上市前的测试阶段，其实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但是我真的一点都没犹豫，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还记得当年生老二的时候，老二才出生2个星期，我就飞到工厂去工作了。真的只有神能改变我这样一个人。我和 IV 的关系在医院里边也近了很多，真的感谢神给我了这做父亲一个弥补的机会。他比家里也听话和顺服很多，有护士的时候他不肯开口谢饭祷告，我也没有做妥协，因为我觉得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甚至把诗歌放在 iPad 上每天滚动播放，然后进进出出的护士医生也都听见了，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有一个医生最后还回到我们的房间和我们说他也是基督徒。有一个护士星期天和我们说今天他要来照顾 IV， 所以说他不能去教堂。这些事情我真的都很感动。在老二抽骨髓以及还有老大那个 IV 骨髓移植的那两天，我特别感谢兄弟姐妹们为我们家轮班的进食祷告。那时候老二才4岁，抽骨髓的那天天没亮，我们就把老二送到医院里边去了。因为老二那时候还小，为了抽的骨髓够 IV 用，他抽到了体重能承受的上限，他一直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而且是一直昏睡。我们真的感谢神，神的手托住了他。其实作为父亲的我真的是非常的不舍得，因为我也不想这样牺牲老二的，恨不得自己真的是我能去代替老二做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也稍微体会了一下天父的心肠，他真的为了救我们这般罪人，把他的独生子给舍了，做了赎罪祭，付出了那血的代价。IV 骨髓移植的那天，由于化疗的原因，他已经4天没有进食了，都是靠打点滴支撑着。并且由于手术的原因，他的血压升到了150，一直喊头痛。那天早上神给我的经文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的平安和把握以及兄弟们姐妹们不住的祷告，真的托住了我们一家，使我们熬过了过来。IV 的整个恢复过程也特别有神的保守和同在，他没有感染，也没有严重的排斥。他7岁生日的那一天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神在给了他最好的礼物。那一天他的白细胞第一次恢复到了能出隔离病房的水平。本来他还要在康复病房待上6到9个月，但是 IV 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因为我们家离医院近，只有20分钟的开车路程。想想那个神在 IV 出事的前一年正好让我们搬到了那个离医院近的地方，我心里真是充满感恩，神原来早有预备。感谢主，今年早些时候 IV 已经又回到学校去了。我还记得今年余弟兄在一次讲道上问了一个问题，你想让你的小孩上常春藤赚很多钱呢，还是来侍奉主呢？这其实是一个单选题。或许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选择这个问题，或许我两个都要，但是我现在清清楚楚地知道神再给了 IV 这一个机会，真的是要来用他的。我再次感谢在座的兄弟姐妹对我家的帮助以及为我们家的祷告，谢谢大家。